神必须是个学生嘛。那么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好，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主最知道我们个性的缺点问题在哪里，主也知道我们什么问题会成为致命伤，会被仇敌一剑把我们打的叫我们落马。所以主先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工作塑造来制作我们。弟兄姊妹啊，要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死角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注意到它的，所以我们都认为都还好。可是当主把那个死角挖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哎呀，原来在我生命里面有这么可怕的东西。而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甘心的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以前也跟你做过，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啊。我工作单位里面有时候碰到一些很坏的老板，他就是不讲理的对待你啊，对付你，找你麻烦。哎呀，被他搞得天天早上要上班就头痛，就不想去上班了。后来去跟他的老板告状也没有用，这个以脚踢刺是难的。你要去抗拒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要么就是浪费了那个机会，要么就是神还怜悯我们，让那个机会脱下木耳换上铁耳，让你学个够。就后来到最后知道弄人的方法不能解决，然后主提醒了我要靠着主来面对。就后来每一次坐在老板的面前，他那样无理的对待，然后那样子不合理的这个骂你啊，冤枉你啊，哎呀，弟兄姊妹，我从前受搅扰，后来主转了以后，我就不再受他搅扰。他可以一面骂我，我一面感谢主。他一面在那里骂我，我里面喜乐的不得了。有一次他骂得很厉害的时候，我里面的喜乐喜乐到一个地步，我眼泪都下来，把我的老板都吓了一跳。他说你可以走了，你赶快走吧。他以为他把我骂哭了，他哪里晓得我里面真的是高兴的不得了。我说这已经不是我从前的于宏杰，我从前被他骂我心里面就不甘心，我错你骂我，我心服口服。我没有错你骂我，我心里面就不甘心。丢子们，你就知道这个人喜欢讲理，会为自己叫屈。那主耶稣被骂不还口，他从来不为自己解释。那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没有，我们都以为自己不错了。从小被别人夸奖长大，老师夸奖，爸爸妈妈夸奖，哥哥们夸奖，教会的弟兄姊妹夸奖，那所有的朋友也都喜欢你，所以你一直认为自己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哪里晓得生命里面其实还有这么多的死角是经不起考验。这一生都有啊，弟兄姊妹，主一路上在这里用他的手在我们身上工作，他每一次拆毁为的是要建造他的生命和性情在我们的身上。他每一次光照曝露，他不是为了责备，他为的是医治我们。马拉基书说他那个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带着 healing power， 带着医治的能力啊！我每次想到主我就感谢他。别人光照我们是要显明我们的丑陋，对不对？你看看你多丑，你看看你做的坏事被逮到了，平常那么神气活现的，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别人逮到我们都是为了攻击我们，但是神的光来是为了要医治我们，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照到哪里他就医治到了哪里。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感谢他。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每一天学习跟随顺从恩膏的教训。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老约翰到了八九十岁了，他那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而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恩膏要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所以主如果教导我们，纠正我们，学习顺服，多顺服没有错。多少的年长弟兄告诉我们，他们从前也是个性很粗的人啊，在房间里面要下楼，嘣嘣嘣嘣嘣嘣就跑下去了。主说回去重新下楼一次，安安静静地下楼。他们跟主说，主我下次下小声一点就行。主说不行，回去。所以大家回去重新把门打开来，然后安安静静地把门关起来，然后轻声轻脚地下楼吐痰。中国人就喜欢吐痰，啪一口痰吐在地上。主说这哪里像个神的儿女，回去擦掉。 自己的痰都不敢回去擦，觉得脏，那你自己都不敢擦自己的痰，那别人看你的痰 是享受还是什么？那谁来擦你的痰？所以就顺服回去，蹲在地上把自己的痰擦掉。那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跟这个我的姊妹交往的时候，那她那时候吃完一个蜜饯把一个种子给我，那我就随手一丢了，反正晚上没人看到。结果等到我回宿舍走到一半，主说回去把那个东西给我捡起来。哎呀，我说主，那已经那么远了，走了那么远的路了，而且还黑黑的。主说回去。哎呀，心里面实在这个知道赖皮没有用，你只要不顺服，那个恩膏就断掉了。所以就乖乖的一个人晚上又十一点钟又走回去，走到垃圾场旁边去找我刚才丢的那块种子，那个酸梅种子或什么，找到了把它丢回去，丢回去才要煮，走煮说回去把垃圾场旁边的垃圾也丢回去。我说煮那是人家丢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那不是主要找我们麻烦，主在这里要塑造我们的性格，他改变我们。我跟你讲哈，你真顺服这么回去一次，捡起来丢回去，你这辈子已经不会再丢垃圾了。你真的回去把你的痰吐掉擦一遍的话，你下次不会吐痰了。那为什么那些毛病一直在我们身上不掉呢？因为我们从来不肯顺服恩膏的教训，就是不回去。你如果随便跟人家讲了一个夸大的话，撒的谎，主叫你回去对付，跟人家讲说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这个我讲的话不准确，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怎么样，那么你下一次讲话呢，就一定比从前准确很多。就怎么样，我们的性格需要主耶稣在凡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啊，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基本拳脚常常是最重要的功夫。那么大卫呢，他登基做王之前，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了使徒行传，神都还在说大卫是一个我寻得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英文说是 a man after God， 就是神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他是一个完全合神心意的人，神向左他就向左，神向右他就向右，他是 a man after God， 就住在跟在神的后面的一个人。那弟兄姊妹，大卫做王之前，他被摆在旷野里面，他从小在那里放养，连撒母耳到他家他爸爸都没叫他回来。但是弟兄姊妹，在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却在那里培养一个牧人的生命，神在那里培养一个君王的生命，神在那里培养一个勇士的生命。当熊来了，当狮子来了，大卫命都不顾的上去去救王救羊，这样子一个君王的生命，一个狮子的生命啊，一个勇士的生命，都是在平常没有人注意的环境里面预备出来的。神就在那里培养他，神一直在那里培养他。所以等到了这个后面哥利亚出现的时候，扫罗带着以色列大军40天被一个哥利亚挡在那，连一步都没办法往前去，一直接受哥利亚的羞辱，神家受尽的羞辱。但是时候到的时候，神把大卫从伯利恒拿出来放到哥利亚的面前，这么高大的哥利亚在大卫面前倒下来。你来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而来啊！弟兄姊妹，大卫出来，年轻的孩子，那么十几岁的孩子，满脸红润，带个弹弓就是了，连个战袍都没穿，那么大的哥利亚，那么羞辱神家的哥利亚，整个以色列大军拿他没办法的哥利亚，却在大卫的面前应声倒下。弟兄姊妹，大卫不是做了王位以后他才像个王，他没上王位之前，他已经被神培养了君王的生命。今天我们在学生的环境里面，神都在培养我们啊，弟兄姊妹，不是有一天你当了传道人你才是传道人，不是有一天你当了什么你才是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应该是什么，神已经在我们身上预备我们。以利沙被神拿出来使用之前，圣经上一次记载到他的蒙召，以利亚去找他， 而另外一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他被神使用之前的经文，就是圣经上说这里有神的先知，就是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那一位。就这么一句话描写的以利沙他一生在以利亚底下做门徒的这个描写，他就是那么安静的顺服，有以利亚在根本没有以利沙的事情，但是以利沙就是安静的在他旁边帮他倒水，这是一个仆人做的事情。他这么降卑的伏在以利亚的手下，他看他的师父所做的事，他在他师父的身上学，他受他师父的影响，所以当以利亚要走的时候，他知道以利亚身上有一个东西是所有的人身上没有的，他的但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他虽然在生活里面这么卑微的侍奉，在这里服侍以利亚，但是他却知道他在这里学什么，他从以利亚身上看见了宝贝，那个宝贝就成为他向神的祷告，愿感动以利亚的加倍感动我。弟兄姊妹，他得到了这个灵以后，以利沙的执事多么伟大，神将来能够自由的使用以利沙。所以今天我们都还做学生，都还是年轻人，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在这块地上有这么多忠心爱主的这些前辈们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要从心里面感谢主，你们的父母亲，你们的带领弟兄们，带领的姊妹们，有太多的榜样在这里，是我在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的。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陷，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缺陷，我的身上缺点更多，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知道神在哪个点上使用这个仆人，使用那个人，我们要学习在主的面前从他们的身上来学我们该学的。那第三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好好预备的啊，就是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一定要下功夫，对主的话，对圣经要熟练并且活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讲到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并且用神的律法来教导百姓。那你提到四件事情，定制，他立定心志要好好读主的话，他考究，他不是随便读，他很认真的读，他考究的来读，然后遵行神的话，不是光给我们读的，神的话是给我们顺服的，是给我们来活的，所以他遵行，然后呢他也用神的话去教导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传道人也好，当主日学老师也好，当神家的领袖也好，一个好的读经生活，一个好的圣经的认识，对圣经的活用跟熟练是一件不可以少的事情啊！我记得去年跟一些弟兄们交通到这个传道人啊，一些讲道的技巧里面，我提到啊，我们信息的权柄一方面来自于圣灵，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这要借着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很好很清楚很活泼的关系，那个圣灵成为我们信息的权柄和力量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信息的权柄来自于神的话，神的话本身就是权柄，他的话像大锤，像大火一样啊，当神的话真出来的时候，他能够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能够使旷野分裂，使河流分岔，弟兄姊妹，使磐石崩裂，他的话太有力量了。所以当我们真正熟读神的话啊，熟练神的话，能够活用神的话，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它替代了我们这些自己的感觉或者不成熟的一些话语，你能够把神的话直接引用出来像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它像大锤一样叫人觉得扎心。所以当神的仆人，当主日学老师，当教会的领袖，我们的圣经一定要熟，你不能够随便说圣经上好像这么说啊！我前两天在一个地方参加一个小组聚会，哎，我听到有一个人在那里跟福音朋友讲，他说这个好像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主耶稣的一滴血都可以洗净天下所有人的罪，我在想这句话从哪里来的，我怎么没读过，一滴血跟十字架死还没有发生关系嘛？一滴血不会叫人死嘛？怎么会一滴血洗净天下人所有人的罪呢？弟兄姊妹， 虽然主的宝血真的是宝贵啊，那真的是能够洗净天下人所有的罪，但是弟兄姊妹不是这种用法，我们用圣经一定要小心。昨天我还讲到说，有人说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个献燔祭的时候，献什么祭的时候，这个牲畜的脂油不可以吃，要全部烧到坛上归给耶和华做馨香的火祭。他就是圣经的这个解释参考书上说，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早就知道这个脂油呢是让人胆固醇或是血管硬化，所以不准人吃。我说这是现代的解禁，没有这个东西，圣经不是这样子用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熟读圣经，来让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那么清楚。所以我前两天在那个工人训练聚会里面的时候，我有交通到，有时候你们着急啊，当主让我看见年纪越来越大了，我那时候20多岁，发现圣经这么不熟，里面急得会冒汗，真的是看着那些就急，急到里面头痛，急到脸上冒汗。后来主就跟我讲，不怕慢啊，只怕站，对不对？你好好在我的面前每一天下功夫。就之后我就开始每一天就花很多的时间好好读主的话，然后配上祷告，跟主之间一个对的关系。那么日积月累，那么慢慢圣经自然我们就会比较熟了。但是活用决定根据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决定根据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认识、我们的顺服都发生关系的。所以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趁着脑筋最好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背。等到你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发现要背圣经真的是辛苦很多，早上才背了，晚上就觉得中间东掉一句西掉一句了。所以一定要趁着现在能够可以的时候，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一定要好好来啊！如果我们不好好来，将来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圣经也就不会好好来，因为看见老师们引用圣经都是东不清楚西不清楚的，对不对？以前还有一个弟兄，这个要引用这个马拉基书，讲都讲不出来，他说那个马来西亚书上面说。你这样去跟主日学的孩子们讲课，孩子们说马来西亚书在哪里啊？你连老师都讲成马来西亚书，那讲成他将来讲喜马拉雅书了，都不在乎了。约西亚王才8岁他就做王，16岁他就定制寻求他主大卫的神，20岁开始他洁净圣殿，而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圣殿里面有摩西的律法，你就晓得当时百姓对神的律法多么的忽略。他们发现了以后，可能都是灰尘啊，赶快拿到约西亚王面前念给他听。弟兄姊妹，当约西亚王在那时候才20多岁，当他一听见摩西的律法，他在耶和华的面前撕裂衣服。20多岁的一个君王约西亚王，当他一听见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说的话，他在神的面前他撕裂衣服，他带头悔改。弟兄姊妹，对神话语的反应，我真是佩服约西亚。今天我们读主的话，我们里面没有动，没有反应，我们都还有新约的，我们都还没有反应。约西亚手上拿的是摩西5经呢，这纯律法书，可当他听见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整个人在主的面前撕裂心肠，他就呼召全国的百姓要悔改，他把百姓们都招来，他把律法书上念给百姓们听，然后他带领的百姓跟耶和华立约，我们要尽心尽心的来爱他。弟兄姊妹，这是对神的话语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所以神可以使用他。他8岁登基，我们在座有没有8岁的？没有。他16岁就定制寻求他主大卫的神，然后他20多岁开始，他率领全国的百姓清除偶像，他连秋坛都废掉。弟兄姊妹，这个人年轻人，但在神的手中成为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他可以出污泥而不染。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怪我们周围的环境太恶劣，它的确是恶劣，但是今天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这个人。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可以保守自己，他们立志不用完善，不让王的膳食和酒玷污了他们。 约西亚可以在全国堕落的里面，他是一国之君，他可以照他的列祖一同堕落就好了，但是他却定制起来要遵行神的话，他不仅仅自己遵行，他带着百姓跟神立约，要起来顺服神。到了他的儿子啊，约雅敬就正好相反，在以西结书36章告诉我们，他们同样把这个神的话，把耶利米的话带过去念给约雅敬王听，约雅敬根本听到一半就不听了，用刀把这个律法书整个戳破，丢到火里面烧掉。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却有这么大的差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话到底是用什么态度？关键问题差别都不在神的话上，而在听神话的人的身上。约西亚王这样子的敬畏，听见律法书他就撕裂心肠的悔改，然后向神立志，带领百姓归向神。而约雅敬王听到一半就不想听，用刀就把他切掉，丢到火里面烧掉。关键是在乎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一样啊，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圣经，可能还不止一本。差别不在你拥有的圣经是精装本还是平装本啊，是皮面的还是普通纸的，红边的还是金边的，都不在乎这个。关键在于读的人，到底我们对神的话在不在乎，宝不宝贝，对神的话还有没有反应。传道人当久了，读神的话是在预备讲章，心弦连跳都没跳。我们要逃避这个可能的危机啊！当主日学老师当到最后，明天是轮到我教了，要讲以利亚，赶快翻一下以利亚，把故事都熟悉了一下，第二天就开始就去讲故事了。可是我们心弦连被圣灵触摸都没被触摸过，我们对神的话没有真实的反应。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人真的趁着你们年轻，用各样的方法好好读圣经。那我们中间这个杨俊弟兄，他信主也才几年啊。那当我们讲到读经的重要的时候，又是他厉害的时候，一年拼过4遍还是3遍，上班忙成这个样子，可是他一年把圣经可以读3遍。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你们，我相信大家都忙，论忙每一个人都忙，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主的面前花功夫，要下功夫，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那么最后我再提第四个点，我们要学习在身体里面侍奉和配搭。那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个人属灵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活在身体的保护、约束和配搭的里面，要活在教会生活里面，活在身体的配搭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啊，一堆的炭火，你到中间去把一个最红最红的炭火拿出来放到旁边去，没有多久它会灭掉的。你把一个在外面已经都湿掉的、都湿冷掉的、冰冰的一个炭火，把它放到这一堆炭火里面去，随着时间过来，它一定会热起来，它一定会烧起来。不可以停止聚会，不可以离开教会，不可以离开身体。我们一定要学习在身体里面，活在身体的保护，活在身体的供应，活在身体的约束，活在身体的配搭里。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重要啊！所以我对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建议啊。第一件事情，学习在教会里面让年长的弟兄根据我们的恩赐，根据教会的需要，为我们安排一个服事，然后我们全力以赴把它做到最好。真的不要在神家做客人，要在神家里面学习侍奉。我们可能有神给我们特别的恩赐和负担，可以跟年长的弟兄们交通，那年长的弟兄们可以配合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负担和教会的需要，给我们安排一个服事。那不管是扫地，不管是整洁，不管是招待，不管是饭食，不管是主日学老师啊，或是我们任何的服事，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安排的时候，我们要全力以赴，把最好的献给神。请你们接受我的挑战和请求，一个人至少要有一样，至少要有这么一样服事，让我们在神家里面全力摆上。 要知道借着这样子的服事，主在这里塑造我们仆人的生命和性格，学习在神家里面接受带领，接受装备，接受训练。那连长弟兄不管给我们安排什么，我们学习顺服，然后你要在那个服事上面向着你的负责弟兄来负责任，你做到什么程度，进展到什么程度，要定期向他报告。在地上的工作单位，这些东西都讲得非常清楚，非常严格的。为什么我们在神家反而常常忽略这些事情？我们要定期向我们的弟兄们带领的姊妹们去负责，就告诉他说我现在做到的程度是什么，现在的进展是什么，目前的情形是什么，要学习去跟他主动的报告，然后也主动的接受他们给我们的成全，觉得你做这个服事做得很好啊，只是哈啊，你常常话多了一点啊，或是你常常怎么样子，这个让他们接受他们给我们的一点成全。一定要在我们的服事上，至少一个到两个的服事上，我们可以做的范围里面，我们全力去做。那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全家都动员的时候，那么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才有时间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我们要让神家的领袖们可以去做一些是只有他们能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带领的弟兄都要跟我们一样来这里帮忙扫地，来帮忙这里做菜，帮忙在这里打字，帮忙在这里做一些教会的事务上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神给他们身上更重要的托付，他们哪里有时间去做？我们一定要起来，要甘心情愿的牺牲自己，因为神家的领袖甘心牺牲自己，神家的百姓也要学习起来甘心牺牲自己。所以这是在我们侍奉里面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找到一个我们上面带领的，我们服在他们的权柄和安排底下，我们向他们负责，接受他们的校正，接受他们的安排，接受他们的成全。那么同伴之间呢，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些属灵的同伴，然后彼此督促。比如说你们几个人一起接招待服事，那我们就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一起为了招待服事来祷告，怎么样子让我们的招待服事能够做得更好？人来到教会里面，马上就碰见主。我听到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们交通说，他从前在上海聚会的时候，那天的聚会里面，这个很多人都起来讲这个讲那个啊，都讲的很多的见证。他说中间他们有一个弟兄姓周，他家里面很有钱，可是他为了神撇下一切，他只留下两件长袍。那么他是教会的招待。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招待那个像这位周弟兄这样子带着生命。他站在门口，任何弟兄姊妹进来碰到他，马上就得到力量，好像碰到主一样。他心里面的疲倦看见他里面就得到了力量，好，里面带着难过回到神家，看见他那样子的爱，那样子的亲切的在那里欢迎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里面就得到安慰，觉得像回了家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招待只是在这里，这是你的，拿去啊，去坐那，不准坐别的地方，坐那啊，光这么凶，光这么安排，不是的。人来到神家里面碰到你，如同碰到神的使者，碰到家人如同碰到主，招待不好做的。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有些同伴我们一起好好祷告，希望我们的服事能够做到最好。我们教会里面有一段时间这个整洁，很多人签名说要做整洁啊，那么签了名以后就没有来做，所以呢常常是剩下三四个人做全教会的整洁，做得很辛苦。所以后来那个整洁负责的同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的个性太客气了，我说我们换一个弟兄来做，你去做别的服事。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军官弟兄，他是空军军官，他来做这件事情。那他非常认真的，他非常认真，一板一眼的做事。那么他就把那个所有的名单拆下来，重新贴，然后跟弟兄姊妹报告：你们愿意在神家里面做整洁工作的，请你先祷告，祷告清楚到你是真正愿意为神家做的，你才上来签名，不然不要随便签名，你签了你就要负责任。那么后来重新有人签，人数没有从前那么多，但是这些人呢就都很负责了，每一次轮到的那个礼拜他们都留下来好好的做。 那这位军官弟兄呢，到时候还会把这些各个组的整洁的带头的弟兄找在一起，那为着整洁工作祷告。因为他们说整洁工作弟兄姊妹有没有负责，有没有尽责来做，都说明了道有没有成为肉身，到底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我们不仅仅听到，我们真正的行道。啊，弟兄姊妹，我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有一段时间整洁工作不太好啊，那我希望这位空军的弟兄去做另外一个服事。他说：“弟兄啊，先慢一点，等我把他整顿好了，我再去做。”他说：“我决定不希望把一个烂摊子交给别人。”这都是很好的服事生命，弟兄姊妹要负责。同伴们一同祷告，一同寻求，一同彼此勉励，一同激励，让我们的聚会更好。例如说，如果在杭州大学有个学生团契，那几位大学的负责的同工们要常常为着这个聚会祷告，要让这个聚会能够更好，彼此激励。聚完会以后我们交通一下，今天聚会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子下次让它更好，为什么这次不好，不好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让它下次更好。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彼此有这样属灵的同伴，能够在主的面前一同学习。好，我想我的时间的关系，我的就提到这四件事情，好不好？那很有限，那我将来下次跟你们见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希望我下次问你们这四件事情做得怎么样的时候，你们都能够说感谢主。这个虽然不算交一个满分的成绩，但是至少比从前进步很多。哪四件事情？不要你们连现在就忘了，那更不要说明年了。哪四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对，建立起跟主之间那个亲密、直接、活泼的关系啊。第二个呢？培养健全的性格啊。第三个啊，对主话的熟练跟活用。那么第四个，要活在身体里面，活在身体的配搭里面啊，不要离开教会的生活，要在教会里面好好过生活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不能够在这个小小的服事岗位上把它做好，那个学习舍己、学习配搭、学习顺服带领的，你将来不可能自己去牧养一个教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身体，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不知道什么叫做配搭。所以在你的服事上，如果你已经是真是当领袖的，也学习不要单独，决定不要任何凭着自己做决定，要学习跟同工们交通，要学习去成全同工们，都不是自己一个人做，好不好？那我想我们唱一首选本的诗歌，168首，我们只唱第一节啊，只唱第一节。选本168首，那168首的左上角写的两个字是什么？不慢。不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慢啊，所以不要拖啊。
Yeah.
次唱第一节，但是这次我们请弟兄们唱。当弟兄们唱的时候，我希望姊妹们我们都安静地来到祭坛面前，我们来遇见我们的主，而成为我们的祷告，愿意这一生我活着为耶稣。弟兄们来，
活着为耶稣，指望能担承所有的一切，都求他喜悦，是
姊妹们唱第一节， 低头祷告在主的面前。我们何等希望弟兄姊妹这几天不是听一些信息而已，我们何等希望弟兄姊妹都是在主的面前能够跟主更新我们对他的奉献。我知道昨天晚上很多弟兄姊妹答应主的呼召，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早晨我们仍然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向着主能够更新对他的奉献。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自己里面真的愿意把你的余生还给神，你愿意像诗歌所说的，我活着是为耶稣，指望人单纯，我所有的一切都要来求他喜悦，自动并乐意来向他投顺。如果你里面愿意再把你的自己，把你的时间，把你的前途都交在主的手中，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在主的面前能够向主立约，把你全然的放在祭坛上面。 你当初怎样借着以利亚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今天早晨圣灵在我们中间，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重修这久已毁坏的祭坛。主啊，我们常常羡慕有复兴的火能够临到我们个人和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坛上如果没有祭牲，圣火就不降下。主啊，今天早晨仍然是你施恩悦纳的日子，你仍然在这里呼召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专心讨你喜悦。主，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我们在座这么多可爱的年轻人，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他们真是神家的下一代。主啊，这个棒子要交在他们的手中。主，我们求你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让他们纪念造他们的主，就让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能够献出他们年轻的力量，能够将他们的一生放在祭坛上面，让他们的一生在祭坛面前来经过。主啊，当今天早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主啊，你就降下圣火，你就降下那悦纳的火来。主啊，让人借着这样子的奉献，让人借着这样子圣火的领导，主啊，周围的人都能够大声的欢呼说，主有耶和华是真神，神真在他们的中间。主啊，今天早晨但愿不仅仅成为我们喜乐的日子，主啊，也更成为你得安慰的日子。让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让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活着为耶稣，指望人单纯。主啊，求你祝福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陪着他们，握着他们，坚固他们，一生来保护他们，不让他们陷入仇敌的网络，不让他们被仇敌夺去。主，愿他们都是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主真是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火热的爱主。主啊，把复兴带到这个地上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